血凝的症状虽然很少见，但服用避孕药和接种阿斯利康疫苗都有导致血凝的风险。如果有100万名女性服用避孕药一年，其中大约有500名女性会出现血凝的症状。阿斯利康疫苗引起的血凝率大约为每25万例中一例。根据昆士兰大学的全科医生和临床教授研究员珍妮·道斯特博士所说，如果一名妇女怀孕，则其风险会增加超过500万分之一，因此怀孕时患血凝的风险实际上要高得多。他说，由于避孕药的服用频率是每日服用，从技术上讲，与使用疫苗相比，使用避孕药形成血凝的风险要更低。药丸引起的血凝类型和疫苗引起的血凝类型不同。与避孕药相关的最常见的血凝是腿部的血块，死亡风险要更低一些。而和阿斯利康疫苗相关的血凝是一种更为严重的血液凝块，它是大脑中的血凝，大约有 25% 的死亡风险。我认为我们根本不应该将这两件事来进行比较。目前政府建议暂停针对50岁以下人群的阿斯利康疫苗的接种。昆士兰大学名誉教授吉夫·米切尔博士说，老年人所面临的风险无法与之相比。如果你有感染新冠的高风险，那么低风险的血凝就比感染新冠并因此患病的风险要小得多，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，接种疫苗毫无疑问是有好处的。但是他说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因为新冠而真正患病的风险要小得多。血凝的可能性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所不同。他说，这种副作用非常罕见，因此在实验中没有出现。但是当使用数百万剂时，罕见的现象将开始出现。据我所知，辉瑞疫苗没有出现这种特定的副作用。同时，人们对女性获得的有关避孕药风险的信息量感到关注。杜斯特博士说，在女性服用避孕药之前，必须要检查所有健康方面的考虑因素，特别是随着年龄增长以及血凝形成的风险增加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他建议妇女应该咨询医生而获得药方，而不是简单的从药店获取药方。他说，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之一，就是要确保没有任何风险，比如血凝。诸如检查血压等操作可以确保对女性进行其他所有健康的检查。一位名为凯斯的女性说，她在寻求治疗磋商时，医生给开了处方药，她没有被告知有任何潜在的副作用。她说，我的许多朋友都提到这种药是有副作用的，例如体重增加或者情绪波动。当我开始听说这件事时，就开始在网上查找资料，所以我看到其中提到的副作用以及血凝的风险。凯斯在验光师的例行检查中发现了他的眼中有血管破裂，他被告知可能是避孕药的副作用。凯斯说，当他再一次咨询处方药时，没有任何关于该药及其潜在副作用的进一步讨论。我认为全科医生和医生并没有告知足够的信息。我从朋友那里听到的消息以及我的个人经验当中，我相信这是存在潜在的副作用的。